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东壁堂的创办人 Jenny， 也是我的朋友，来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从传统中医加入创新的制作技术，还有美学包装。那其实我觉得生活中轻松或融入汉方的保养，其实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们欢迎 Jenny。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壁堂的创办人 Jenny， 很谢谢科威今天邀请我来，我创上这个节目是
真的吗？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
不好意思，
对啊，谢谢 Jenny 今天赏脸来到我们节目。那当然想要请 Jenny 介绍一下东壁堂还有自己。
大家好，我是 Jenny， 然后我大概介绍一下，因为我求学的阶段，大学的时候我是在英国，然后硕士的时候也是在英国念伦敦大学。那因为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的，我那时候就开了两间 bubble tea 的店，在伦敦近郊的一个地方叫萨里。那我回台湾之后呢，我有在一些外商公司还有上市柜公司工作过，后来我就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就是很闲不下来的那种人，有点两给。那在因缘际会之下，那我有就是一些好朋友啊，做行销的啦，然后中医相关的机缘之下，我就决定我要来搞一个品牌。所以后来我才会想说我要创立东壁堂，因为我们的品牌呢就是汉方，然后它有一点新美学，就是让汉方养生注入时尚的概念，可以有点推广到全世界那种。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就是美与健康都是很重要的啦。那我们有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啦，很不要脸，我觉得很棒的一个 slogan， 就是汉方东壁堂养生新时尚。因为东壁堂呢，我们是传承千年的传统汉方，然后加上现代的科技重新演绎而成，结合古法融入新意，所以诞生出我们的新种式汉方。那我们就是希望，就是现代人很忙碌嘛，那在赚钱之余呢，健康跟财富就可以取得平衡，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注重日常养生这样。
好，其实有一点漏漏等，但不过没关系，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珍珠奶茶店现在还生存的在吗？还是
没有？那时候就是瞎弄，然后就毕业了之后就觉得因为那时候要申请硕士嘛，所以就是要赶快顾功课，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店卖一卖，器具也卖一卖这样子。
所以已经整个就是顶浪出去了，或是把它卖掉了？
应该是卖掉，因为那时候就是其他人都是学生，所以大家应该也那时候也没什么闲暇之余在搞那个，就只有我比较疯癫一点。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汉方是什么？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不太了解什么是汉方。
汉方呢，就是一般我们讲西药嘛，跟中药。那汉方其实就是属于偏中药啦。那汉方它的精华就是都是用天然的萃取这样子，汉方中药。
所以它也是中药的一部分，然后萃取出来，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汉方嘛。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叫科学中药，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都还要自己煮中药嘛，那现在就是一般你去看中医已经进化到他们所谓的科学中药萃取，所以就是用药粉啦什么的。那我们东壁堂就是把这些东西做成锭，让你比较好食用。
所以在制造这样的汉方的汉方锭，在技术研发上会遇到什么样的瓶颈？
我们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其实中药比较特别，它不像西医，不像现在的普拿藤你一吃见效，因为常去看中医的人都知道它是需要时间养成的，所以我们要去说服我们的客人消费者说，因为定啊你其实就是要吞到六颗才会有效果，因为本来中医就是要日积月累这样子。
那想要问一下，就是除了汉方锭之外，你也推出了很多茶类的产品，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以及就是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产品吗？
因为我们当初在做东壁堂这个品牌的时候，我们是想要让大家认识，是不止大家常去美国、澳洲买保健食品，其实相对的中药汉方它是比较温和的，那也是很天然。那我们在想说，其实大家一般常就会喝水、喝酒、喝饮料嘛，那其实茶包它很方便，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上班族啊，他可以在最方便的时候，就是泡一杯茶来，然后也可以当做日常保养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知道东壁堂的网站可以看到珍珠薏仁红豆地是你们的明星商品，而且刚刚讲到销售每个月都已经破万瓶了，那想问一下行销的模式大概是什么，然后是推广是怎么样的推广？
我们目前因为一开始啊，其实我们都是口碑行销，然后后面我们觉得慢慢起来了之后，我们其实有跟很多 KOL 啊、网红艺人去做搭配，那其实都会透过他们的介绍更让消费者知道我们这个产品。
那通常假如说是推广，你们是会找网红 KOL 嘛，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比较想知道，就是 KOL 当时是你自己去找的吗，还是怎么做的？
因为就是有一些朋友有认识，所以那时候也是有介绍。那现在都有业务，那我们的业务就会负责业务端这一块嘛，他就会找一些网红啊，然后看谁比较适合我们的产品，他们就会去接洽这样。
所以等于说是广发，就是所谓的明星商品给网红，然后让网红 KOL 去代言，那这样子的话可能雪球就会慢慢滚起来。
对，其实我们那时候比较是去找比较适合的，我们也不会说看到谁我们就去丢，会比较觉得说哎，他的形象，然后跟也有在做团购，或者是说哎，他的影响力是够的，我们才会去找这样。
那我想问珍珠艺人红豆定在市场的接受度是算高的吗？因为如果看销售量其实应该算是非常好，但当时为什么会想说要从珍珠艺人这个方向切入？
当时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在台湾吧，在市场算是稀缺，因为很多都是减肥的。这么讲好了，因为在台湾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食品法规，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我们的产品它是食品，它不是医药类，所以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我们完全都不会提到说哎，你吃这个会有什么立即性的效果，我们不会，我们都是会让客人他们自己慢慢去有感。那像珍珠薏仁红豆定这个产品啊，就是我们有销到海外去，香港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回馈都是很正面的。那我们常像是马来西亚或者是菲律宾，更夸张到智利的朋友，他们都会想要订购我们的订这样子。
那在台湾的推广上面，就是除了 KOL 这部分之外，你们有什么其他的行销方式是可以推广这些食品到大家身上的吗？
我们目前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走电商这一块嘛，那之前很多人都问我说哎，要不要开个实体店啊什么的，那因为介于就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嘛，那可能实体店的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走一个保守的路线，就是像是成品啊，他有找我们要不要进柜啊什么的。那这边预告一下，我们3月1号要进新一成品，就是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玩。
恭喜恭喜。
对，谢谢谢谢。
好，那所以从一开始珍珠薏仁红豆定就是在网络上先起家，然后后来慢慢延伸到实体，那会不会在做这样的产品之前要去查一下卫生署的法规，然后再要看到有没有必要踩红线？
对，因为我们这一款珍珠薏仁红豆定是找盛昌制药帮我们做的，那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它非常的有名，它算是台湾中药界五大药厂之一，那我们就是请他帮我们严格把关。那在因为不仅是我们啦，就是保健食品在台湾是非常严格，因为你很长时候就是会被去请喝咖啡，所以我们在销售的过程中我们真的都很注意。像我们每一个产品啊，像珍珠薏仁红豆定，其实大家可以去 Google 它每一个成分，就大概知道它其实它是什么样子的作用啦。对，那就不好讲太多。
好，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从东碧堂的产品到包装都看得出来是以女性为客群的出发，那为什么当时会想要特别开发女性的产品？那未来会有男生的产品会出现吗？
其实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设计师，那我们这位设计师呢，他是从意大利米兰回来的，他其实对包装一开始也非常多的想法，我们改了很多次。就像我们最主要的那个 logo 啊，它是一个中医的秤，他当初是希望说大家在追求财富之余，就是健康跟财富都要平衡，那就是没有健康你什么都没有。那刚刚客户有提到说我们是不是主打女性，其实没有我们本来是就是不管是女性朋友或者是男性朋友都其实可以买我们家的产品，那只是刚好说因为我们的成员大家都是爱美的女性，所以就是很不小心我们的包装就是走的比较女性化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我自己也可以吃薏仁红豆定吗？
当然，尤其现在也不是梅雨季节， 应该已经没有太阳了，然后那个除湿机我家三台已经开不够，所以我觉得身体也是要就是稍微排水一下，除湿一下。
好，我了解。
等一下立马不用立马送你
齁。
但现在有点缺货，你要等一下、
喔。OK, 我等一下就都嘛得好。
对。
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保健食品就是非常的竞争，也包含说就是台湾的法规其实也管得还蛮严格的。那东碧堂你们有什么样的对策去对抗这个竞争以及法规的部分吗？
法规的部分其实就真的不能避免，那只能说我们在文宣上面，像我们有一款茶叫做精明茶，那我们就会主打说，因为现在 Netflix 很红嘛，大家很爱追剧啊，什么 HBO 这些，我们就会说哎，这个精明茶就是 Netflix 的好伙伴，你就常追剧嘛，你就是一定需要它，类似这样子的字眼。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产品核心就是我们的品质是毋庸置疑，因为我们只跟大药厂合作。那我没有说其他家不好啊，只是说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是买保健食品会担心说它到底是从哪里出来，那对于我们跟药厂合作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背书，所以让消费者也会觉得说买的时候就是很安心这样子。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从推广的时候，因为大概我从在一两年前就已经认识 Jenny 了嘛，那当时就知道 Jenny 其实很注重在团购这一块，那团购这一块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假如说我们有产品我们要怎么去做团购。
首先就是我觉得团购的话应该是说，如果其他朋友们也是在做电商的话，他可以看一下说现在线上有哪几位团妈是当红的，那其实就是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些配合跟邀约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也还是一个趋势，就是台湾啦目前还是也蛮盛行就是团购这样子的模式。
那邀约是假如说听众朋友有时候很害羞，他是直接写信去邀约就好了吗？还是可能要透过谁去问啊，还是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好啦，今天就不尝试，因为我刚来录的时候有被交代了一下，但我觉得算了就大放手。因为通常我们是想说一般呢，我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是内部有人通常都是自己去邀约，因为你如果又找广告公司啊，你还会被抽趴。那如果你就是请你们内部的行销人员就是很认真的写信去邀约，我觉得通常他们都是会回复的，这些网红艺人团妈他们都觉得产品不错合适，他们是 OK 的这样。
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很多网红团嘛，他们可能对于保健食品的推广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疑虑，那通常你们都是怎么去说服他们？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真的是算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在 Google 上面有一些人帮我们做了一些宣传，那以及之前有一两位蛮有影响力的 KOL 有帮我们带过货，所以我觉得现在在邀约上面会比较容易一些。应该是说就是当你在做一个新的品牌的时候，你在网络上面的知名度以及该弄的一些关键字啊，然后什么部落客文章要先弄好，那相对的当你在邀约别人的时候，他们一查是查得到，他们相对的会比较放心一点，我觉得。
所以等于说之前应该都还要布局，然后铺很多不管是大 KOL 或小 KOL， 等于说是把产品去炒热起来嘛，这应该是前期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对，
那后期团购可能就会更稳定，看更多人来找你。
对，那像我觉得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很多块都要去做，像是不管是你觉得奈米网红啦，或是一些团妈你都要去做，那做久了其实你的品牌能见度就比较高。那像现在其实海外的话，很多人其实也都没有在透过团妈，他们会自己就是自己合作来跟我们谈，像是美国这边香港这边都有在洽谈一些就是经销以及代理的部分。
了解。那我想问就是私心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网红是最有用的？不管是奈米啊、中奈米啊、大奈米啊，或是超级大网红之类的，以你自己看你的产品好了。
好，我不得罪人哦，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暗杀我。之前呢，我就很执着要找那种很知名的一位KOL 网红，我就不说他是谁，那我就觉得他成效应该不错。结果呢，那个钱砸下去了之后没有转单，我就一直很怨念这件事情。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不要去执着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很红啊，好像能见度很高，其实你真的要找那种很有潜力真的是会带货的 KOL 跟艺人。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踩到一些地雷。
那你有调查过为什么他没有转单吗？
有。
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原因？反正我们不知道是谁。
好， 因为我觉得呢，他真的行销太厉害了，他有一些就是会去买粉。那其实呢，就是很多厂商都觉得哦，他很厉害，因为某某厂商有找他，我一定要找他，因为他就是个咖，你不找他你就逊了。所以每一个厂商都这么想，大家都是一窝蜂去找他。但后来就发现，咦，其实他的那个赞数啊，跟
不成正比，就是
没错。所以每一个大家花了那一大笔费用之后，大家就会觉得哦，那我之后就知道了。但是很多看到他的人，就是觉得哎，怎么谁谁谁也买了，他不知道，所以他也会去跟他合作。
了解，所以等于说有踩坑的经验，就
是是。
那我想要再问一个，就是不是踩坑的，就是真的卖得非常好，让你可能已经惊吓到了，还想再跟他合作。
有啊，就是那 Google 都估得到我们现在最常开的那位团嘛，他真的很惊人。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算是那种闲不下来的类型，我那时候听到朋友跟我讲，有某一位网红他非常的认真，然后他家境也非常好，他都会工作到凌晨五点，所以我就跟我那些同事们说，叉叉叉都这么努力，你凭什么不努力？
有什么给你同事压力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趁年轻嘛，大家就是还可以再多努力一点这样子。
了解，所以等于说卖得非常好的网红，他可能就确实是带货能力更强，然后你们会愿意再继续找他卖，对不对？
对，因为他真的很惊人，超惊人。就是连很多一些我去请教一些就是上市柜公司的董事长，那种比较年纪比较长的一些长辈，他听到他都会觉得天，现在有这样子的人物，就是现在已经好像年轻一辈的那种行销模式跟商业模式已经不是他们老一辈可以想象的。
了解。 那你在做推广时有做什么样的行销规划吗？或是在做团购时可能之前会有什么样的 planning 吗？
会，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把今年这一整度的行销计划都写出来，比如说我们每个月要找谁找谁，那以及我们会上一些什么电商的活动啊，以及我们什么时候要进柜，其实我们一整年都会排我们的进度出来这样子。
了解。
那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说在邀请一些 KOL 合作之前，你可能要先在网络上上面去布局一些例如说报道啊，或者是操作一些 SEO 之类的东西。那想问，就是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应该是还没有这些就是 KOL 的资源嘛，那通常在这个时候你都是怎么开始建立你的品牌的知名度的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找亲朋好友去帮我做一些口碑行销，然后也会就是送一些公关品这样子，因为我们之前也是一开始会把我们的公关品送给一些网红啦、艺人朋友，先去帮我们做一些知名度的增加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通常都还是靠一些朋友然后家人们先帮忙带货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创业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先从你知道亲朋好友间下手。
欸，那东碧堂现在目前有什么产品的购买方式吗？就是电商还有其他的购买方式吗？
我们目前都是以电商为主，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3月1号会进心仪成品，欢迎大家来。
好啊，大概在几楼知道吗？
B2 就是你知道酒窖啊、美食街那一区，就是你知道就是吃喝有的没的的保健食品，然后快车楼干那一区块。嗯，对，
好哦，好哦。
欸，大家要来哦才会看到我本人，谢谢。
好，那我想问一下，身为东碧堂的共同创办人之一，那想问有没有跟其他合作伙伴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或理念不同？
哦，这可以讲吗？我觉得我会被杀。欸，因为
不会，你刚才已经讲了一些了。
真的吗？好，因为其实东碧堂的创办人现在只剩我而已。
真的假的？
就是我就是始终如一的创办，因为我觉得每一位创业都非常辛苦而且很艰困，所以你既然要创业你就是要下定决心，因为创业就是一条不归路。那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理念不合啦，所以导致大家最后的选择没有走在一起这样子。对，那你既然要创业你就是要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你头洗下去就是要把它吹干。
我听不懂了，我听不太懂了。这个可能要一方回答，什么意思？
就是做完的意思。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很多创业人把它想得很美好，你钱丢进去，你就是可以立马就是几百万可以回来，没有这么简单，我股票都没有这么快回本。
那蛮好奇，就是在你经营的过程当中，就是有遇到什么样的比较大的挫折吗？
就是人事上的变动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理念不合啦，那处理好之后我觉得，因为创业真的就是要快很准，你真的不能花太多时间在处理人事上面的问题，因为其实我 那时候做了一年半年的时候，很多身旁的朋友就说你为什么要再瞎搞，你就是对。那我后来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撑下去，我真的觉得很不甘心，我真是一路就是咬牙，后来又撑下去。
可以跟我们实际讲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事件吗？我们会比较清楚。
就是创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老板，可是不是，你就是打杂的、哦、你就是要当司机啊，搬货啦、啊、什么妹妹没来啊，你就赶快跳下去要干嘛，做很多有的没的，这是你预想不到的事情，类似诸如此类。那或者是生意上的伙伴啊，有一些比较情绪啊，你就是要安抚，你还要当媒介，就是对，类似这样。
其实我觉得老板就是什么都要做啦，就多头马车在做。
没错，没错。
欸，那我一直蛮好奇，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员工嘛，所以我想问一下，觉得你在员工上面到底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好，就有一个蛮经典的，但是因为他也离职了，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人的心态，他就是真的老板就是想的比较多，老板就是老板，员工他就觉得他就是领你一份薪水，他可能就是有偷偷的去面试其他节，但是呢后来又发现觉得哎，我们这边比较好，但是他又三心二意，然后最后呢我就觉得说强扭的瓜不甜，你还是就走了吧。过没两天他打给我，觉得你我被另外一间公司骗了，怎么怎么的，我能不能回来东壁堂？我当然当然不行咯，就是很瞎，就是怎么会有这种超莫名其妙的。对，
了解。所以等于说他就是可能还有更好的机会，他就想说先去看看，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现实是很残酷的，很多人都会觉得人家好像给的 offer 多好多好，但是实际去上班了解了一两天发觉被骗了，他又要赶快跑回来，但是没有这种事情。
欸，可是身为老板你会觉得能力比较重要，还是他会执行然后会真的很顺从比较重要？
哦，很多人常问我这种东西耶，但是我现在不太喜欢找那种很聪明的员工，我比较喜欢找那种就是比较有责任心的人，因为我觉得那种很聪明的通常你带薪他根本也不会理你，你对他多好他就是不理你，他一切就是觉得他是往前看，他就是要薪资做比较。那我觉得很有责任心的那种你会比较舒服带他起来，你会觉得哎，大家很像家人，那他有一个责任心在，他就会觉得说公司就是他的家，他会待得比较久这样子。
好，那最后我想问一下Jenny，就是未来有没有想要再开发怎样的新产品，或是最近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保健趋势可以在电商上面卖比较多或卖爆？
有啊，我们现在三月我们有一个新品要上泽泽，叫康普顺畅饮。那它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康普茶嘛，之前在欧美非常的风靡，就是很流行。那我也不方便讲说它到底是什么，反正就是让你顺畅不卡，就是喝了之后可以排空的一些新品。那有兴趣的就是可以到成品，因为我们之后可能陆陆续续我们都会跟一些百货公司谈类似柜位这样子。对，
所以等于说康普顺畅饮之后会在泽泽上面上架然后贩售。
对，欸，
做募资不是贩售的。
对，做募资其实也是一个行销啦，就是泽泽完了之后其实我们还会找人帮我们做直播，然后我们再上我们的官网再开始做贩售这样子。
好，了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的朋友也是东壁堂的创办人Jenny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记得要来哦，3月1号成品。
好哦，谢谢，
谢谢，
拜拜。